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接着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有关于擘饼分杯的聚会规矩。哥林多教会是主用马其顿的意象差派保罗往外邦人中欧洲希腊半岛来传道，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保罗他们一行从特洛亚开船离开今天的土耳其，进入欧洲大陆，第一个城是腓立比，第二个城是帖撒罗尼迦，在这两个地方他都遭遇非常大的征战，然后他下到雅典，从雅典又下到哥林多。哥林多这个地方，至少从使徒行传十八章的记载看起来，比起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要稍微安稳一点。保罗开头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当时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保罗所讲的道，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还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许多的百姓啊，可能本来大多是拜偶像的外邦人，他们对于犹太人所信的耶和华以及保罗所传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底能够有多少的认识呢？当时也不像今天人手一本新旧约全书，随时可以翻开来查考，在讲道的时候只要你用心，很容易明白，很容易跟得上，很快你就对于旧约啊、新约啊、神在人间工作的历史啊有一个大纲性的认识。但是当时对于那些哥林多人可不是这样，什么都没有。保罗到了一个地方，总是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传，犹太人不信，保罗抖了衣裳离开他们，对他们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你想，犹太人临别还送他一本圣经，好帮助他传道不成？不可能的事。在外邦人中间传道，往往是靠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从这些角度入手。后来保罗自己也说，神迹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个时候保罗手上连福音书都没有，你叫他怎么去传讲耶稣基督呢？有时想想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真是太轻省、太容易了，而且实在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啊。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保罗的教训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点、最重要的时刻，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擘饼分杯守圣餐的聚会了。当这些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刻，保罗肯定把他们聚集到桌子面前来，带领他们擘饼分杯来纪念主，并且把这一件事情的意义解释给他们听。在这一个主的晚餐、主的桌前，你不用跑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翻那个厚厚的经典，你也不用来到耶路撒冷去寻找耶稣来摸他的衣裳，你所有的问题以及所经历的神迹奇事也都暂时被摆在一边。每一位信徒，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同样来到这个主的桌前，如同来到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脚前，每个人都分到了主的身体、主的血。这真是父神和主耶稣了不得的智慧，为我们设立了这样一个可以借着擘饼分杯来纪念主的聚集，又简单又清楚，人人都能明白。尤其在当时，信徒手上没有旧约的圣经，新约也还没有写成，那这个聚会就是他们信仰的中心，太重要了。所以你看保罗来追溯当初他把这个聚会的规矩教导给外邦教会的时候，那个慎重的心情啊，至今还耀然纸上。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段话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要点。首先，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保罗这个外邦的使徒啊，他自己形容自己为最不配的，末后才生的使徒里边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就是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主特别向他显现，借着亚拿尼亚宣告说，这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主传道的时候，他当然没有跟其余的门徒在一起，甚至主复活升天了，他还从大祭司那领了状，四处来逮捕压迫基督徒。可是主向他显现呢，就没有另外再给他一个起头，他必须要回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一夜对保罗个人生命的经历来讲呢，他还在抵挡基督呢。这样我们就晓得，在救恩的成就上，主耶稣做事情是不补充的。我们只有一次十字架，一次复活升天的耶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也只有那一次最后的晚餐和他的门徒守逾越节的筵席。我们今天一切的饼杯，所有擘饼聚会，守圣餐，不管你怎么叫他，都是从那一个源头来的。我们好像隔着时间空间，亲自来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他的身体，在他写的救赎上有份。这中间是插不进别的东西来的。有人说主耶稣后来在美洲显现，有人说今天在韩国显现，在中国显现，并且给你一套新的说法，新的遗传，你都不要去听他。单单他这么讲，就已经当知道他是从鬼魔来的异端邪说了。那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他从桌上拿起饼来，怎么做的呢？首先他祝谢了，第二他拨开。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倘若可能，也应当这样做，把一块饼拨开了，说，这是我的身体。那谁才有资格代表说呢？保罗在，保罗才有资格主持这个拨饼的聚会，保罗不在，谁主持呢？我们中间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所谓的圣职人员、长老、执事才有资格来代表主说，这是我的身体呢？好像没有这个讲究啊，因为我们只是在转述当初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个蒙恩的人，不单在十字架面前是一样的，在这个饼杯的面前呢，也并没有分别。我们把饼拨开的时候，只是告诉弟兄姐妹，当初主就是这样把饼拨开，他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把自己破碎了，他的身体干什么？为你们舍的。在被拨开之前，他一定有一个放弃，这个放弃叫做为你们舍的。从神到耶稣，对着我们，因为爱的缘故，都有一个舍字。舍什么呢？神舍自己的独生爱子，独生爱子舍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爱的极致。当我们看见神这样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白白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也晓得，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岂不把万物和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舍给我们吗？主如果这样爱我们，这样对我们，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对别人呢？一个基督徒来到这个饼杯的面前，一旦领受了，当你转身出去的时候，你就必须继续的干什么？舍出去，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救恩是这样舍去，你的钱财、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力量，通通是这样舍去。为谁舍的？主耶稣说，为你们舍的。我们今天在这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往往以为主角是主，当然是，但是这里还有一个主角，就是你们。这短短的一段话里边，一共出现了五次的你们，每一次都是复数，从主耶稣吩咐的那一夜开始就是复数，直到今天仍然是复数。擘饼分杯一定是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没有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自己去擘饼纪念主的，对不对？ 因为所谓擘开，就是与弟兄姐妹同领一个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对我们而言是完全的饶恕，完全的给予，完全的赦罪。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进一步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我们与众弟兄姐妹同领基督的身体呢？难道我们不应当在接受基督身体的时候，对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人，也有一个完全的给予、完全的饶恕、完全的赦罪吗？擘饼的聚会、收主餐的聚会，若是做得对，若是每个人都行得对，真真正正得到了他的价值，那他在教会里面所发挥的能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可以不断清扫家庭里面、肢体之间、人与人之间所有的问题。主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如此行肯定不只是擘饼纪念主而已，真真正正的纪念主是从这个饼杯面前不但有所接受，更有所给予。你如果接受了基督的饶恕，却不饶恕你的弟兄、你的配偶、你的邻舍，那么你这个纪念主有什么价值呢？对不对？这个我相信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在守圣餐的时候所忽略的一件事情。来到主的桌前，不只是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更要明白主的心意，他为什么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叫到同一个桌子面前，同分一张饼。因为基督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当怎样彼此饶恕。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请注意饭后这两个字，因为当时耶稣设立这个饼杯的时候，是与门徒一同用那个逾越节的筵席。换句话说，这个擘饼分杯是与逾越节的晚餐连在一起的。这就让我们比较明白保罗当时所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在20节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这个流弊是很严重的，主的晚餐和教会吃饭混在一起了，以至于有的人吃喝他根本就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保罗在30节接着说，因此在你们中间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他把守主餐的这个例子举出来，就进一步说明了在这一段开头的时候说，为什么哥林多人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除了分门结党之外，在守主餐的事上得罪神了，被主惩治了。本来擘饼分杯是逾越节筵席，是逾越节最后晚餐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因为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因为有许多人不敬虔，还有一些人有经验，他在教会里面胆子大，他也不考虑别的弟兄姐妹，看到桌上有食物就又吃又喝，甚至到了一个酒醉的地步。那晚来的人呢，或者排在后边的人反倒饥饿，那你仔细想想，在教会里面当然会引起很严重的非议。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是用更强硬的律法去限制他们不这样做，还是你改变聚会的形式，把这个试探从弟兄姐妹中挪开呢？这就在乎你服侍教会的人有没有智慧了。从罗马书里面我们知道，罪的权势在乎律法。这些人已经这样做，就表示他对主的认识以及他在教会里面的心怀意念是软弱的，是错误的。有时你用律法去约束他，反而不是上上之策，而且你今天改正了这批人，明天还有另外一批呢。所以保罗为他们做了一个决定，33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他细节的安排后来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可以在家里先吃这句话的意义 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就是说呢，你不一定要在教会里边把晚餐和主餐合在一起，你可以在家里先吃你的晚餐，到教会里来守主餐。这时我们就看见一个雏形，也就是今天教会后来演变成的形式，主餐从晚餐里面独立出来了，是分开来的。那有人拿前面一句话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把它说成教会里面不应该吃饭，那你是读错了保罗的意思。后面讲得很清楚，我弟兄们，你们不是不能吃饭，而是你们聚会只要是吃的时候就要彼此等待。这个吃的时候彼此等待，绝对不只是说守主餐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因为在这个阶段，吃饭前拨饼，吃饭后分杯，那个模式仍然存在。但是你如果怕在教会里面吃不到饭，或是你饿，你可以在家里先吃饭，你来主要是为了参与主餐而不是为了吃饭，是可以的。你不用因为在家里面先吃饭再来守主餐而受到良心的责备。另一个流弊，21节，吃的时候不但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酒是会让人醉的，不单在乎你喝多少，而且在于那个酒精的成分有多高。葡萄从采下来到入酒榨，每一个阶段你都可能把它拿出来，什么时候只是葡萄汁，什么时候叫新酒，什么时候成了上好的陈酒，圣经并没有律法规定啊。有的人贪杯，他一碰有酒精的东西就停不住，有的人喝不得这东西，少喝一点酒精他就浑身发热不对劲了。那本来守主餐是为了让我们专心纪念主，你现在因为这个食物性质的关系反倒让人不专心，那怎么办呢？我们应当体恤别人的软弱，凡事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后来很多的教会就开始用葡萄汁取代。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婆婆妈妈的小事？因为哥林多前书第11章让我们看见保罗对于主餐的安排啊，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按着死规矩死律法的调整。虽然他以后对于该教会所做的安排到底是什么我们弄不清楚，但是在原则上我们应该已经看见有一些的细节是可以被更动的。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哦，起初主与门徒所守的最后晚餐是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的筵席上面摆什么吃什么，照犹太人的规矩是有传统的，什么时候分饼什么时候分杯，一个是饭前一个是饭后。若是保罗没有把这两件事情分开，他说你可以在家里先吃，并且他对这些事还有进一步的安排要做，我们谁敢去动他？那吃饭以前是不是还要先彼此洗一下脚呢？吃饭的场地是不是应该一定要有楼上的房间才算是合乎当时的规矩呢？白天可不可以守主餐，还是一定要到吃晚餐的时候，晚饭的时候才能够守主餐呢？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守主餐是在乎拨饼分杯纪念主，而不是在乎其余的细节，洗手洗脚，饭前饭后，楼上楼下，要和当天晚上是越靠近一模一样最好，那么我们就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聚会里边可以怎么样更动，怎么样安排。然而今天我们在中国教会里面还常常听见这样的争议，比如说不能用葡萄汁，一定要用葡萄酒，还有呢，你要是这个无效饼里面有一点点效都不行。诶，那现在科学很发达，你要做到哪一个程度？是看起来没有效，还是食品检验局检验到没有效？市场上买的无效面粉说是没效，你真的确定它100%没有效吗？它没有效还加了很多别的东西，算不算呢？尤其最近在中国的教会，有一些人又开始了一个风气，叫做大杯小杯问题。因为现在多半的教会在分杯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塑料的免洗杯，小小的，一人一个，你事先把它倒好了放在盘子里，聚会的时候这么传。那有一些人就说了，这个不合圣经的规矩。他认为当初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分杯的时候是把自己的杯拿起来，然后叫门徒传着喝。换句话说呢，大家同喝一个杯，只有一个杯，身体只有一个，饼只有一块，杯也只有一个杯，你现在把这一个杯变成许多的小杯，这不合圣经的规矩。我们应该是一个大杯 在聚会的时候，所有的人这样传着喝。撇下刚才我们所讲的不谈，我只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使徒行传，彼得他们站起来传道，五旬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请问那3000人是用一个杯，是用两个杯？到了第4章，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3000+5000是8000。请问他们怎么拨饼，怎么分杯？那一张饼有多大？那一个杯有多大？在北美目前宣传这个说法最用力的教会呢，我曾经去过。第一次去，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冠军杯，有一个白手巾，第一个人喝完了擦擦，第二个人再喝。那个时候萨尔斯非典还没有开始流行，第二次我去的时候已经有非典流行，所以服侍的人呢还是拿着这个大杯，但是同时呢又带了很多很多的免洗小勺，你喝的时候不再是直接从这个杯子里喝，而是用这个小勺舀出来喝。那我请问你，塑料的小勺舀出来喝算不算小杯？这个和倒到一个免洗的塑料小杯里又有多大的区别？老实说，最早这种说法在北美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是要显明自己与别人的道路不同，所以大杯和小杯的聚会就分开了，这本身就是为了分门结党，也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责备的事情。今天这个说法每到一处所引起的，也就是教会内部的意见分歧。所以对于这类的教训呢，弟兄姐妹自己要慎思明辨。我们刚刚读过的林前10章17节，他怎么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偏偏保罗还没有加上一句说仍是一个杯，我们也都是分受这一个杯。最后再提醒一件事，也是今天在教会里常常遭到误解的，就是28节，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请问这里要我们审查是审查什么？许多的人脱口而出审查自己有没有罪，我就是因为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来接受主，所以我来到主的桌前纪念他怎么样为我的罪舍命，对不对？我以前认识一位弟兄，到了分饼的时候传到他手上，他不吃。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他说，因为我这个星期啊与主的关系不好，我自己有罪，所以我不吃。那我非常的纳闷，主的身体主的血就是为了赦罪，你不接受这个，你回家还有什么法宝把自己跟主的关系弄好，再来接受这个主的饼主的杯吗？这里所说人应当自己醒察，是醒察什么？分辨是主的身体。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你要分辨了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明白了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有多么严肃多么重要，你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怀着什么样的思念来守主的晚餐，然后你再来领受这个饼这个杯。要不然你像他们当年一样把它当一个晚餐来吃，就是自己取罪。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里开始对教会所做的吩咐，两个重点，一个是女人在教会里面的顺服，另一个是主餐的规矩。这些话本来应该并不难明白，只是常常我们的成见传统各种各样的说法，让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没有真听见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往下他还对教会有哪些重要的吩咐与交代呢？我们就要等到第12章再看了。